上回书正说到大判飞行侠张炳张宗谦的道笔，那个时候我就不爱听道笔，哎，道笔也是书，不说这么重要的人物您怎么能了解呢？大凡有能力的人都是道路坎坷的，张炳也不例外，想当初走投无路连饭都吃不上，幸好跟他媳妇儿来到詹家窝铺，遇上个好心的老头，其实啊老两口子没儿没女，靠着卖豆腐做豆浆为生，心地良善啊。你看家里的不富裕的人吧，往往挺大方，往往有钱的人家家资巨富还挺小气，这人他就不一样。老头盛情的款待，让两口子进屋暖和暖和，豆浆随便喝。您说光喝豆浆那玩意儿也饱不了啊，老头又给盛了两碗稀豆腐，嗯，然后又给找了两块干粮，两口子也不客气，这回也算吃了一顿饱饭。吃完了，张炳是千恩万谢。老头就问：家乡遇上什么灾荒了？其实没灾荒，张炳是说的瞎话。老头一问呢，他又接着瞎编啊，我们家那旱了，哦，哎，庄户人家不容易啊，土里刨食，老天赏饭呐、啊，遇上荒年了就得逃荒在外呀、啊。那你们投奔谁呀、啊？我们也不知道，没有亲戚呀，那怎么能行呢？这一顿在我这吃了，下一顿怎么办呢？老人家，您呢帮人帮到底，您看能不能在附近给我找点活干？您看我身高体壮，我不怕服苦，脏活累活都行，只要我能挣俩钱，我们两口子能吃上饭就行，您给帮帮忙吧。老太太一听啊，拽老头衣服一下进了里间屋了，不知道去商量什么。好半天老头出来了，好说好说，你叫什么名儿啊？我姓张，我叫张炳张宗谦。哦，哎呀，要说找苦力的活真没有，我们詹家窝铺也是穷地儿，年轻人呢也都出去打工去，据他们回来说在外头挣俩钱也不那么容易呀、啊，抛家舍业的，说你一个外乡人来了就更不容易，但是呢也不是没有道可走，您说干什么都行，干什么都行，有个活就怕你不愿意，没法跟你说。哎，老人家，我没说吗？我不怕苦，不怕累，不怕脏，有活就行，钱我还不计较，能吃顿饱饭就可以。好吧，既然你说的这么诚恳，我就告诉你，我们这个詹家窝铺都穷，就有一户老詹家比较有钱，离我们这15里地，你别听15里地不太远，翻过山坡就是，他有一栋别墅，就是另外人家还有个宅子，深宅大院修造的非常好，缺少个看门的，雇了多少人都不去，你要愿意的话呢，活还不累，你们两口子到时候扫扫院子，打扫打扫卫生，往那一住，住处解决了，再给你点工钱，吃饭解决了，这不是挺好个差事吗？来年春暖花开了，看看还有好活没，有我再给帮着你找，你看怎么样？活人呢、啊、不能叫尿憋死。行啊，老人家，这活挺好挺好的，我愿意我愿意。不过张炳一看老头拉长底儿，有为难的意思，不明白怎么回事。老人家您说怎么？不过我张炳啊，你别害怕啊，那是个凶宅呀、啊、 什么意思？就是过去老詹家这人，这老头他妈不学好，三妻四妾，也不怎么的争风吃醋，其中有个姨太太在那院吊死了。吊死之后呢，就听说闹鬼，一到了半夜就听见女子的哭声，所以谁也不敢在那住了，有的人还亲眼目睹这吊死鬼，就这么的那宅子就空起来了。你说这房子没人住，年久失修不就毁了吗？在附近也没有人买，所以老詹就挺着急想雇人，这跟你说都怕鬼，谁也不敢去，挺好个差事，胆小的真办不了这玩意儿。我才跟你说你怕鬼不？嘿，张炳一听心里的好笑，哪来的鬼呀？我就不信邪，我长这么大不懂得什么叫害怕。老人家，有鬼也罢没鬼也罢，我不怕，我愿意去。是啊，那太好了，工钱还优厚呢，哎，还能长期呢，你要在那儿把房宅给看好了，那东家还有赏呢。你先坐着啊，我去给你通报一声，看看怎么样。张炳是千恩万谢，两口子也吃饱了，在这打了个盹儿，等候消息。过晌的时候，老头乐呵呵回来了，进门就说：“嘿嘿，我说小伙子，你是时来运转呐。”我见着少东家了，少东家一听非常高兴，马上点头答应了，我给当个保人，是不是呢？你们两口子马上就搬过去，嗯，你看哗啦哗啦哗啦，拿着一串钥匙给你了，你马上就可以起身，今儿个就上班。另外少东家说了，每个月不亏待你们，给你们2两银子的薪水，2两银子可不少啊。你想一想，出门在外干苦力活也挣不了2两银子，哎，再说咱离着也不远，有个大事小情呢，你只管找我来，缺点什么你只管言语，咱们互通有无。张炳一听趴在地上给老头磕响头啊，老人家您贵姓？哎呀，我姓王，你别看这叫詹家，我也是外地来的人，我不是人当地人。虽然如此吧，我们老两口子在这住了将近15年了。王老伯，老娘，您就是我的干爹干娘，咱认个亲戚了。哎呦，不敢当不敢当，我谢谢您赏饭吃。这张炳是特别特别高兴，人在备难之时没有职业，冷不丁找个职业，当然是非常高兴。老头说，这么办，让老伴看家，哎，那豆腐我都准备好了，他们来取豆腐你就给他们啊，我先把他们送去。张炳拉着车，夫人坐上，老头跟着走，15里地到这地方。张炳放眼一望，好家伙，方圆几十里也没有人家，孤丁丁就这么个院落，风景如画呀，这地儿美极了，要在这儿住延年益寿啊。等到了门前了，你看高大的院墙都是磨砖对缝，黑门楼，三凳石头台阶，门前还有拴马的桩子，旁边还有角门。老头把角门开开了，滋溜一声推开了，感情这宅院要大了，他发身。张炳把车放到外边，跟夫人进了这院了，这院咳嗽一声啊，都带回音的，嗡嗡，空空荡荡的。张炳等进院一瞅，正厅5间，东西配房各5间，这就是15间房的。有月亮门洞通了2道院，到2道院一看是楼房，楼上楼下，东西配房各3间。一看还有个角门往后通，又通到后院，后院还有个小花园，花园墙有个门一直通到后山坡。 看了看房间，没有五十斤也差不多少，证明这个詹员外家里有的是钱呢。光盖这么个宅子得多少钱呢？而且都是从远处运来的砖瓦木料，那工钱更得加倍了。哎呀，看这样没少下功夫，这么好的宅院没人居住，实在是可惜呀。老王头陪着他转了一圈，看完之后坐在心里头有数。老王头告诉他，这钥匙你看见没？这是仓库的钥匙，木锨、铁锨、扫帚、笤帚，打扫卫生的东西都在那屋锁着。你呀，没有事儿，你们两口子当活动身体了，把院扫扫，把这个该擦的地方擦擦，各屋看一看，什么也没有，其实都是空房子，即便有也都是桌椅板凳之类的，谁偷这个啊？有的是房间，你们两口子乐意住哪儿随便住。少东家说了，你们觉着方便就行。张炳那个人多自觉呀，能住正房去吗？两口人住那干嘛呀？干脆住门房吧，门房里外两间，屋不大，两口人住绰绰有余。推门进来一看，好，这屋该沉头啊，但是床桌椅板凳都有。老头告诉后院有井还有河，你呢拿扁担水桶去挑点水来，这边是大灶，你烧了热水，然后呢好喝，另外呢你们打扫打扫卫生。谢谢您干爹，您太好了。老王头说，你们呢就安排安排住去吧，一会儿我再给你们送点吃的来。这老头真热心肠，掌灯以前他来了，给送来十几斤米，送来五六斤面，另外还送来点蔬菜，什么油啊盐啊，一应俱全。张炳更是感谢，夫人也感谢的不得了。老头说，这么办吧，东西呢都差不多了，你们挑门过日子，缺什么少什么尽管打招呼啊。老头走了，张炳送到角门这，老头回过身来又说，张炳啊，这可闹鬼呀，晚上睡觉精神点，听没听见？千万别出事儿。老人家您放心，我叫张大胆儿，我没有怕的事儿，他鬼我也不在乎，您放心就得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神鬼不但怕恶人，神鬼还怕有福气的人，你长了个福相，我想啊能辟邪，别人在这住睡着睡着觉啪一给扔出去了，你在这睡平安无事。老头嘴那么说，心也没底。老王头走了，张炳两口子就住在这儿了。你看张炳不害怕，他媳妇害怕，夫人嘀嘀咕咕的，我说当家的，你说倒有鬼没有鬼，嘿，哪来的鬼，恶人就是鬼，坏事都是人干的，听这个说听那个说，你见过还是我见过，那都是讲故事说笑话，嘴说是真事儿，哪个见过，以讹传讹呀，别小气，好好睡觉吧，有我给你打惊，你怕什么呢？夫人点头，掌着灯，夫人睡了。张鼎可睡不着啊，拎了一条木棒他出来了，前院后院转悠一圈，吃人家的饭给人家办事儿，就得尽职责，不就不叫骗人吗？以前说以前，现在说现在，前院后院左院右院跨院，他又溜达了一大圈，一看门都锁得挺好，什么事也没有，转身又回到前院，睡不着，心潮澎湃，搬了把椅子坐在院里了。虽然说院里挺凉，但张鼎觉得挺舒服，把木棒往身旁一放，哎，心说看见没，这人一辈子难活呀，回想当年家里的何等红火呀， 钱来张手，饭来张口，衣食不愁。没想到爹娘不在了，兄嫂提出了分家另过，我也是不争气呀。两年的时间，家产尽绝，花的也太多点了，到了现在连过河的钱都没留啊。这才知道挑门过日子不是那么简单的。现在我们夫妻逃门在外，流落异乡，给人看门来了。哎，什么时候是我的出头之日呢？难道我的后半生就这样下去了？哎，越想越难受，又一想啊，我别闲着，利用这个机会把学的能耐复习复习，这院多宽敞，收拾的也干净，练来吧。他把自己平生所学就练出来了，也没有名师教给他，没有一个老师是了不起的人物，更谈不到瞎剑客，他是瞎学瞎练。但是张炳这个人非常聪明，能够举一反三，学的是杂不凑，但是他给串联在一起，你看不出是什么功夫。他是越练越高兴，越练越高兴，浑身骨子底都开了，脑门子也见了汗了。人贵在运动，一运动能抵御风寒，那么冷的天不冷了，哎，觉得挺舒服，在这院里头溜了那么几圈，多少呢，觉得有点乏累了，转回身回来往椅子上一坐，昏昏沉沉，挺舒服，有点发困了。哎呀，睡觉吧，但心里想这不是睡觉的地方，得回屋去睡去，在这睡得着凉啊，别睡啊，对，别睡啊，别睡，别睡，着了。往往就这个情况，越说别睡，他越睡。年轻人呢，这心里头一没有什么负担了，所以睡得格外的香甜。正在睡的这时候，他这脸蛋上叫人掐了一把。张炳突然惊醒，谁？心说话，我老伴儿。老伴儿看我在这儿睡觉不放心，来叫我来了。因为想不对呀、啊，我老伴儿从来没跟我开过玩笑，他怎么不言语掐我脸蛋子？老夫老妻的了，能这样吗？站起身来进屋一看，夫人脸朝里睡得正香，根本就不是他。哎呦，我做梦了。啊，做个怪梦，有人掐我脸蛋，肯定是那么回事。哎呀，这何苦来的，搬到屋来睡吧。转身他就挪椅子，哈腰一挪椅子的时候，这边这个脸蛋将人掐了一下，这回可是真的。张炳十分明白，也没睡觉，也没睡迷糊，非常清醒，掐的还挺疼，这怎么回事？谁？扭回头一看，没人。张炳的头发根唰就发炸呀，汗毛都竖起来。张炳心说有鬼，过去我可不信呐、啊，哪来的鬼神？这怎么回事？这怎么解释？哎呦，不信邪还真不行哎。回了屋了，赶紧把门关上了，不放心，拿把椅子挤上，躺到床上他可睡不着了，心说还能不能掐我脸蛋，我就等着你掐。他把个木棒顺着自己身边，心说你再掐我，转身就棒子，看你快还是我快。你说怪事，掐我脸蛋，我怎么一扭头这人就没了？人哪有这么快的，分明是鬼魂呢。哦，老王头说了，有个姨太太吊死在这儿了，死得屈呀、啊、那我开心呢、啊、嘿， 你露露面啊，我看你长什么德行，我还怕你吗？神鬼都怕恶人。他想了半天也没人掐他，就这么的昏昏沉沉的睡了。等再一睁眼呢，日头升得老高的了，他听外头咣咣咣咣砸门，来了来了。他也没脱衣服，赶紧下地开开房门，把院里的角门开开了，一看呢，老王头，老王头也不在哪儿借头毛驴，是一挂小车，车上装着不少家庭应用之物，来给送东西来。老王头打量着张炳，张炳一看犯什么病了，干爹您怎么来这么早？孩儿啊，没事吧？没有啊。什么动静也没有？没有啊，挺好的。好啊好啊，昨天晚上我做了个噩梦，你叫鬼给掐死了。哎呀，我浑身上下都是汗呢，这么说后半夜我都没睡啊。今儿个连给你送东西，再看看你，见着你我就放心了。嗨，干爹，什么事儿也没有。那搬东西吧，往屋挪东西。这阵儿三奶奶也起来了，干爹您来了。老头进屋坐了一会儿，就问张鼎：“真什么事儿也没有？”“没有。”张鼎就没说实话。他要说昨天晚上我这脸蛋上挨了两次掐，这边一下这边一下，不但老头担心，媳妇更害怕，这事儿要命也不能说，自己心里清楚就得了，所以矢口否认。挺好，什么事儿都没有。没有，您放心。好啊好啊好啊，那我也就放心了，你干娘也放心了啊。新送来的豆腐还有豆浆，喝点吧喝点吧。老人家您也不富裕，您就不必往这里送了。哪能呢，吃这玩意儿家产的还是现成的。老头说完走了。张炳心说，只要我能过好了，我这老干爹老干娘我得打板供上，这是我的恩人，我在备难之中人家伸出援助的手啊，这叫什么？这叫雪中送炭啊，这并非是锦上添花，锦上添花家趁人职，事业上一帆风顺，有房子有地有职业有钱，可那些朋友都围拢上来了，偏哥哥蜜姐姐搂脖子抱腰吃喝不分，那是酒肉的朋友，在关键的时候才能看出高低上下来。张炳什么不明白，但又一想，妈，今儿晚上我真得留点神呐、我看看谁掐我脸蛋子，真要把他抓住，要问个究竟。